没有善果。今天说我在那家里面做帮佣的，不管是打扫啊，不管是打扫，不管是做什么家务事，这只是我的一个工作，对不对？跟身份没有关系的，是不是啊？但在古时候不太一样，圣经里面记载那个仆人或者那个奴仆，在圣经里面有个意义，我跟大家稍微讲一下。只有这个奴仆只有两种形成的方式，第一个是什么呢？打仗打输了有没有？打仗打输了人家抓起做奴仆有没有？另外怎么样呢？上海人说窘到打打底，没有办法把自己卖了做奴仆，是不是？或者家里人把你卖了做奴仆。奴仆就是失去了他的自由，他必须为他主人做工。从这个圣经的角度来看的话，我觉得说我们今天这边讲的做神的仆人是这个意义吗？我发现不一样，真的有很多的词哈，我们好好去思想。比如说同样一个名词叫老板，对不对？有人可以是空心老板，是不是啊？有人是很有实力的老板，这个可能有的人说他是个总统，是不是啊？可以是有才干的总统，可以也就是一事无成的总统。讲到仆人的时候，我真的希望我们今天来到这里的，不管我们有没有信耶稣，我们好好思想。假如有一天，既然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在一种意义上来讲，我们都可能做仆人的话，你愿意做谁的仆人？你愿意做谁的仆人？我觉得这对我们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的，这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的。那么今天一个仆人的 model 在哪里？我印象很深，我跟大家讲，一方面我跟不信主的朋友讲，一方面我已经跟信耶稣的朋友来讲。我二十几岁的时候开始有机会讲道，这是个很特别，那时候我也不是传道人，我只是一个这个信耶稣的人。但是呢，我这个人话很多，你知道吗？这个长辈们啊，这些长老们在那边讲话的时候呢，我有时很有感动的时候啊，我就忍不住就会插几句。到最后呢，这个吴用长老就跟我们永和礼拜堂的七男子长老说：“七弟兄啊，这个年轻的这个弟兄，他有主的话呀，你们永和有没有排他讲道啊？”祈祷还没有，以后我就开始被排讲道。没想到我第一次讲道完了以后就祷告的时候，我常常会最后结束了，我说：“主啊，求你听你仆人的祷告。”阿门。结果下来了，有个长辈就指着我骂：“弟兄，你第一次讲道你这么骄傲啊，你敢称你是神的仆人啊？”哎呀，我才感觉到说，原来神的仆人对有一些人来讲是一种地位哎，啊，有没有？你有时候看到一些人写信，最后落款是什么？主仆某某某，有没有？哇，那是一种地位哎。但是我告诉大家，其实神的仆人绝对不是基督教的一个地位。那么讲仆人怎么样？有很多人说：“哎呀，那仆人应该做些什么事？”我要讲，其实仆人也真的不是做了什么事情你才叫仆人。我想我今天第一次有机会跟他分享的时候，我愿意跟大家讲一个我心里的话。其实仆人是一种生命，一种心甘情愿的一种委身。我们来看这个一段的圣经，在这个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节到第八节。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节到第八节，假如我们翻到的话，我们可以大家一起来先来读一下。我愿意把这段圣经我自己也有这样的一个勉励跟学习，希望我们真的在这段圣经里面思想什么是神的仆人。其实不是做仆人啊，假如我们是仆人的话就更好，做仆人还可以修养，有没有？知道怎么做仆人啊，做些什么啊？假如我们是仆人的话就很不一样。 所以我们大家一起来读读看，来预备，从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节到第八节，来预备，请。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抢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他虚己，取了什么形象呢？取了奴仆的形象，就是取了仆人的形象。我常常在想，就假如连耶稣他都可以成为仆人的话，我们哪一个人成为仆人还觉得太卑微呢？啊，假如耶稣他都愿意成为神的奴仆，那么我们当中还有谁有什么样的地位成为奴仆觉得太卑微呢？其实我慢慢发现说，耶稣里面有一种的心，他愿意成为仆人，他愿意成为奴仆来服侍他的神，甚至来服侍我们。很多的时候，其实在圣经里面，在马太福音那边讲到什么，耶稣跟一些人讲，到有一天啊，到有一天怎么样呢？到一天在审判的时候，主会夸奖一些人，说什么呢？说我在监牢里面，你来看我，是不是？我肚子饿的时候，你给我吃，有没有？有没有？结果那个人说，我什么时候做这些事呢？耶稣说，你就是你拿一杯凉水给你们弟兄中最小的一个喝，就是坐在我身上，没有价值的去服侍一个神所爱的人。主的生命里面有一个愿意甘愿做仆人的生命，这个东西假如我们看见了，会非常非常的宝贝，你整个人生会很释放，你也不需要去跟人家比地位高下，是不是这样？我们要比的乃是，哎呀，我们里面有一个谦卑愿意服侍人的心心，像我们的主一样。但是这个生命从什么地方来？我发现一句我从前不太懂，什么叫与神同等啊？不就这他本来与是与神同等，怎么样呢？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抢夺的。大家能不能告诉我什么是抢夺的？真的，我读了半天这个中文啊，我这个希伯来文也这个什么什么什么这个希腊文也不懂哈、啊，什么文也不懂，原文不太懂。但是我中文的翻译说抢夺的，我不太懂。但是我这一次想到这段话做仆人的时候，我慢慢在体会一件事情：什么叫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抢夺的呢？就是我不坚持我就是神。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太坚持了，我就是老板，我们在准备老板的。其实你不要举手，对不对啊？这个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在这些老板的话，我以我是老板为抢夺的，那么就是我坚持我一定是老板这样的身份，谁愿意来做仆人呢、啊？是不是？有没有？今天我什么呢？今天我是 CEO， 对不对？我以我是 CEO 为抢夺的，意思什么？我坚持我这个 CEO 的身份、社会的地位，我们怎么可能做仆人呢？是不是？我们常常很坚持我是什么，以至于我这个面子、我这个身份放不下，结果怎么样呢？结果我们不可能成为神的仆人。而耶稣基督他不以与神同等为抢夺的，所以他才能够谦卑，他才能够有一个仆人的样式来到这个世界上来服侍我们这些人。这个读过书的人哈，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碰过这种情况，叫做秀才遇到兵啊？有没有？有没有？我刚刚到山上去传道的时候，那种感觉很强烈，真是秀才遇到兵啊，有理说不清啊。我们山上每一个都是兵，每一个人都拿个 M16 这样的，你跟他讲什么，他国语也不会听，对不对？普通话也不会听，是不是啊？我们刚刚去传道的时候，我们要跟他讲什么东西，你知道传道人以什么为抢夺的，你知道吗？以他讲的圣经为抢夺的。就我就是这样讲，你听得懂就听，听不懂就拉倒，哎，对不对？是这样的嘛，是不是这样？很辛苦哎， 我的意思就是，很多知识分子就是我以我有学问为抢夺的，你跟一个不会听道理的人，从来没有读过书的人，我们怎么能够去服侍他们？你们告诉我，啊？割稻谷，跟他一起去割稻谷。我在想，割稻谷有什么了不起？就割割割，傻里呱唧的。我看到人家这个都是穿着长袖的哈，我是觉得穿长袖多热啊。所以呢，割完谷子以后呢，就把那个这个捆就身上一背，哈，哇，晚上回到家浑身发痒，知道吗？以后我才慢慢知道说，你不要说我读过书，人家懂的我不一定懂。慢慢进到他们生活里面去以后，真的发现说，有的时候我们太坚持我们自己是什么的时候，我们好像我们跟某一种阶层的人，我们就不能跟他们融在一起。其实他们有他们懂的，我们有我们懂的。当我们不坚持我是一个读过书的知识分子的时候，慢慢发现就很容易去服侍那些一个字都不识的人。今天我们想想，我们每一个哈，在美国的哈，我们到底是以什么成为我们的抢夺，以至于好像我们拉不下我们的身份，可以进入成为仆人身份的这个世界。假如我们没有，耶稣有，是不是这样？所以我常常心里面有个很大的喜悦，就是我不会的，你看，我不是的，耶稣是；我不能的，耶稣能。结果我信了耶稣以后怎么样？给我一个很大的盼望，耶稣能，我真正跟随他，有一天我也能，是不是这样？我不是的，耶稣是，有一天我也会是。问题是我们肯不肯啊？我们要不要？我不晓得在耶稣道成肉身的时候哈，假如耶稣不愿意道成肉身怎么办啊？所以我相信前面一定有个我们的主，他真的愿意。所以当我们讲到做神仆人的时候，真的我要跟大家思想，我们愿不愿意成为仆人，成为神的仆人。假如你真的愿意开始读圣经的话，你发现摩西是神的仆人，有没有？摩西的一生精不精彩啊？精彩。还有一个是心里讲一下啊，很多的时候呢，我们要摩西神的仆人的那一种的 title， 是不是这样？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并不要摩西成为神仆人的那一种的真正的心，有没有？极其谦卑，圣经里讲摩西极其谦卑，真的，他不以他是在王宫里面长大的为抢夺的。他不以他是神招出来的那一个地位为抢夺的，真的，他在老百姓的面前，任何一个以色列的出埃及的以色列的人都可以向摩西的权威挑战。我在读圣经的时候很稀奇，任何一个人跟摩西挑战的时候，他都到上帝面前怎么说呢？神啊，真的，你看他们来跟我闹，他们来说为什么你只跟我讲话不跟他们讲话，这个他们来跟我闹，没有吃了，你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带出来？我们在埃及好好的，有肉有韭菜这些吃，你把我们带到旷野里面来，什么都没得吃，要我们饿死吗？任何人跟摩西闹，摩西都到神的面前，神啊，这是你的百姓，我是你的仆人，所以上帝为他出面摆平许多的事情。我慢慢在看，我说有的时候我们背了很多的担子，为什么我们背很多担子呢？因为我们要做自己的主人，我们不要做神的仆人。我们真愿意做神的仆人，有一天你会发现上帝负你的责任。当我讲这句话的时候，我真的愿意这样讲。其实我们在一些很危险的环境里面传道的时候啊，那些地方连做生意人都不敢去的，只有一种人敢去的，就是不要命的人敢去。因为我们那个地方怎么样呢？只有一种赚钱的生意，其他的生意都没办法赚钱的，大家了解吗？而且那种生意是要丢命的，所以不怕死的人可以去。像我们这些人到那边去怎么样呢？假如我们不是去做仆人，我们怎么去啊？但是上帝负责。我常常说，我们在泰缅边界那个环境里面，我有十条命也不在了，我到今天可以全身而退，是什么呢？上帝负我们的责任。 我慢慢可以经历到，在我们这一生的里面，神是我们的主，我们愿意做神的仆人，你会发现一件事情，神负我们的责任。好，下面还有点时间，我要跟大家讲的是，其实当我们不愿意当我们不愿意做神的仆人的时候，我发现其实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是做很多东西的仆人的，我们胜不过我们生命里面的一些软弱的时候，我们就做我们生命里面软弱的奴仆，有没有？不晓得我们在座有没有人爱赌的啊？这个都是太敏感了，不要举手吧，不要举手。甚至说这个有那种不看雷克球赛没有办法睡觉的那种人，对不对？你就被他打败了嘛，你就成什么呢？你就成雷克迷，或者是成雷克的奴仆。一赛球你不看怎么样呢？饭吃饭也没有味道，睡觉也睡不好，是不是这样啊？那有很多人怎么样了？爱赌钱的呢，他成了什么的奴仆啊？成了赌的奴仆。其实在圣经里讲到，我们顺从谁就是做谁的仆人，是不是这样？我们每个人都有我们心里面所要的嘛，到最后怎么样呢？到最后我们发现好像我们跟一些什么东西征战胜不过的时候，你就只能够做他的奴仆。你胜得过你这个脾气吗？啊，到有一天你会发现你是做你脾气的奴仆。但是很稀奇，当我做了神的仆人的时候怎么样呢？有的时候我想发脾气，上帝也不给我发的，怪不怪？哦，这是一件很奇妙的事呢。从前我手很痒的呢，常常会揍人的呢。我说假如我没有悔改，大妈嫁给我的话呢，家暴的受害者，你知道吗？你慢慢发现，就是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征战的时候，我们胜不过的那一点我们的软弱，我们就做他的仆人嘛，不是这样吗？是吗？但是很稀奇，等到你慢慢愿意成为神的仆人的时候，神做我们主人的时候，你慢慢就发现什么呢？不是你打不赢了，是这样，你不需要做那个你胜不过的那个奴仆了，我就享受到那一份成为神奴仆的喜悦，这是真实的。其实在每一个人生命里面有很多这样打不过的，有没有？有没有？大家承不承认啊？你那耶稣，你跟什么东西征战不能够得胜，你就成为他的奴仆。但是你真正成了神的奴仆的时候，至少在我们里面有两个东西，一个是神成为我们的主人，一个是我们自己成为我们自己的情欲成为我们主人的时候，在里面会征战，但是我们有个盼望，因为神真的管理我们。真的，我希望不管你信不信耶稣，假如这是你生命里面真真实实经历的话，你胜不过，你一定做他仆人，是这样。第二个，我要跟基督徒朋友们讲一些事情，这也是很真实的。保罗他常常说我是主的奴仆，有没有？保罗他常说我是主的奴仆，为什么呢？他讲了一句最经典的话，他怎么说呢？因为我这个人是耶稣用重价买赎的，耶稣用他十字架的爱，耶稣用他生命的代价买赎了我这个人，我理当怎么样呢？我理当成为他的仆人。就说你从前是什么样的人，你感受到耶稣付了生命的代价成为我的拯救的时候，我里面会有一个心甘乐意的做主的仆人。我们打仗打不赢的时候是心不甘情不愿的做仆人，是不是这样啊？是不是这样？但是等到有一天我们经历到耶稣基督用他的重价买赎了我这个人的时候，我真的心甘乐意做神的仆人。可能刚开始的时候还不是很听话，但是我里面有一颗这样的心，愿意。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我说对不信主的朋友来讲，我们可以经历，你不做神的奴仆你怎么办？我们生活生命里面有太多我们打不赢的仗，你必须要被他掳掠，做他的奴仆。
但是对基督徒来讲，我们有一个宝贝，我们什么时候体会耶稣用正价买赎了我，我愿意心甘乐意的做神的仆人。其实被爱买赎，被爱得着，愿意，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宝贝的事。你不要说对神呢，其实我对大妈都是这样。我常常喜欢这样讲，我觉得说，就当一个人他愿意全心全意真正的爱你的时候，我真的愿意为他嘛，是不是？真的，弟兄姊妹，你想到还有谁像耶稣这么的爱我？一个信主人，你体会了，我们会心甘乐意的做主的仆人。当我们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其实你说做仆人到底是一种吃亏，还是做仆人是一种安息？你们说，啊，做老板好还是做员工好？你们说，很难讲哈，难不难讲？很多事情都很难讲的哈，你知道哈，我们在山上的时候，山上从前都是养土猪嘛哈。曾几何时，我们坝子去的人呢，我们城市里面去的人都有点城市的脑筋，哎呀，要给他们增加一点收入，对不对？然后就把优良的养猪种引到山上去，我们搞了个示范农场就养猪，对不对哈？然后呢，从前的土猪啊，七七八八跑到处找东西吃，是不是啊？哇，这个两年三年啊，才大概才只有60公斤是这样啊，这个50-60公斤，这个太没有效率了嘛。卖的猪肉价是一样，但是反过来讲呢，养羊猪怎么呢？把它关起来养，给它吃饲料，对不对？3个月、4个月就100公斤了，对不对？所以很快嘛，对不对？所以我们以后就开始用这样一种方式来养猪，增加村民的收入，对不对？后来我们村子里面这些孩子就问我了，王老师，王老师，我说什么呢？他说，老师你回答我们，到底是羊猪比较幸福，还是土猪比较幸福？问这个问题，我怎么回答他们呢？我说你们说呢，噼里啪啦分了两批闹了吵了，这个一边说做土猪好，一边说做羊猪好，闹了闹了闹了。我说这个就是个人的选择，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占便宜的，我们觉得这是好的，对不对？啊，是不是？到最后怎么样呢？到最后可能是生命的亏损。所以我在这边也是这样问你自己，做你的，你自己做你的主人好呢，还是你是做神的仆人好呢？啊，你怎么想？没有人可以勉强你，没有一个人是被神勉强成为神的仆人。但当有人甘心乐意成为神的仆人的时候，我就发现他的一生，谁负责？神负他责任。啊，他的道路谁规定啊？很稀奇，神指引他前面的道路，是不是？哎呀，我刚开始不太体会的。为什么不太体会呢？因为我刚刚到山上去的时候，哎呀，碰到这些人讲也讲不通。我说上帝啊，我怎么样都算是读过书的人，有没有？你怎么把我带到这些老兵当中去呢？我想不通。但是经过20年以后，我想通了。为什么呢？我在城市里面啊会乱的，大妈常常说，还好上帝把你带到山上去了，那边也没有其他的宗派教会，是吧？都是不信主的人，你到那边去怎么传都可以，你留在台湾啊，台湾地方教会会出事的，你留在美国，美国教会会分裂的。他说你了解这个意思吗？上帝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在什么地方合适。当我们成为神的仆人的时候，我们常常自己选的道路有一天让我们后悔，但当我们成为神的仆人的时候，神带领我们的道路，几十年下来以后，我们就在其中享受到神的美好。这是件很稀奇的事，是不是这样？好，下面这个等一下大家分组啊，我想我跟大家的分享只是个 hint， 大家引引以后，真的我们来思想一下这个问题。最后我讲一个我看到的一个历史的记载，做结束，因为我自己给我定规9:30一定结束。 是讲到一个仆人的问题。你们知道哈，现在已经没有奴隶了，有没有？从前没奴隶啊，有。为了解放奴隶，美国怎么样？还打仗呢。所以这是关于一个奴隶的事。因为这件事情对我的影响太大，我看到这样的一个记载的时候，对我的影响太大，所以我今天讲出来，特别讲到做仆人的时候，我讲出来给大家听。我看到这样一个记载，一个什么记载呢？就是那时候有奴隶制度，那时候有奴隶的贩卖，有贩卖人口的市场。我们在泰国每一个礼拜四有一个牛市场，专门是卖牛的，是吧？那个时候有黑奴的时代，到了一段时间有人的市场，是卖黑奴的。那是一个在卖黑奴市场里面发生的事，一个很年轻的一个黑奴，就非常的高大魁梧，但是呢在市场上推出的时候呢，却非常的这个叫什么 weak，好像无精打采的。结果那个卖他的主人就跟他讲说，你们放心，因为这个人太厉害了，我把他从家里拿到这个市场来卖的时候呢，我怕他在半路上把我打死了他跑走，所以呢我饿了他三天没给他吃饭，所以把他拿到这边卖。你们只要把他饭给他喂饱了，这个人的工作量是其他三个奴隶四个奴隶都比不上的，对不对？所以他在那边卖他这个奴隶，人家看看真是这样，卖奴隶像卖看马一样的，看看牙齿是不是？天津知道哈，年纪老不老轻不轻看什么？你知道？看皮肤都是假的，还可以做脸的吗？看牙齿你就没有办法赖得掉，是不是？是这样，哇！大家东看西看，真是年轻，买二十岁是不是？个子也高，真是吃饱饭，这个只要有警卫在那边，他可以帮你这个工作。后来大家都愿意开始买，就没有想到坐在后面的有一个人看见那个奴隶的眼神的那一种的怨，那一种的恨，让他心里面有一种怜悯，他一个好人，所以人家出家，他知道说这个人给别人买去的话一定把他糟蹋用到死。结果那个人有了怜悯心，人家价钱出太高，他一定比那个出价钱的更高，到最后人家不跟他比这个价钱了，结果怎么样，他就把这个人买下来。他把这个人买下来以后呢，他就跟那个黑奴讲说，这样我知道，我看你的眼神我知道你对你从前的主人恨，你也一定恨我，我也很清楚知道说你不甘心的为我做工，我是寝食难安，因为不拿着枪不拿着刀有人守着你的话呢，你永远会成为我的一个什么，成为我的一个祸患，是不是啊？一不留心我可能连命都没有的。所以这样，我想跟你这个有一个这个 deal， 我答应你三个条件，然后呢你心甘乐意的为我工作，公平吗？那黑奴想想，从来没碰过这样的主人，对不对？先满足我三个要求，这个要求该我怎么开口就开口，以后甘心不甘心是我的事，是不是这样？他想，这个生意怎么样呢？包赚不赔，他说好。他第一个要求就是，我那么多天没有吃饭，主人啊，你能不能给我饱饱吃一顿饭？把我的手铐脚镣打开，让我好好吃一顿饭，吃吃饱。哎呀，这个新主人一想到老主人跟他讲的时候，你不要随便把他的手镣脚铐打开啊，一打开他打死你就跑的。那个主人想说没有关系，因为他还有两个要求可以要求我嘛，我给他吃饱了，他打死我干嘛呢？对不对？好，他就把他打开，给他饱饱的吃饱了。想说，这个主人大概比从前的主人笨啊，对不对？啊，他居然是这样对我的，反正还有两个要求嘛。主人说，你第二个要求，第一个要求满足了，你还有第二个要求吗？那个人说有。他说，你看我差不多15岁、16岁的时候，就被你们这些白人拿了枪，从家乡押到这里来做黑奴。我被他们抓来的时候，我父母亲都不知道，我爸爸妈妈一定很担心我。我想回去看看我的爸爸妈妈。这个主人想了半天说，好。 样去买几件衣服给他好好穿一穿，对不对？然后呢再去买点礼物，既然回家嘛，对不对？买点礼物给爸爸妈妈，是不是啊？告诉他们，爸爸妈妈你不要急，我现在在一个这个主人家工作，这个主人待我很好，是不是啊？你放心，给他买了船票，来回船票，说你去了回来，你回来以后还有一个可以要求我哈。啊，这样，哇，你说那个黑奴高不高兴啊？高不高兴啊？高兴啊！以后怎么样？走到船那边，又想上去，结果看看这个主人有没有去，去不去？到最后那个船开走了，他还没有上船呢。这个主人就说：“他怎么不走了呢？”结果那个黑奴又跑回来，跪在这个主人面前说：“我现在要求第三个要求。”他说：“你为什么不走呢？你答应我第三个要求，我才告诉你。”主人说好，你说你第三个要求是什么？他说主人，你要答应我，你从此以后不再把我卖给别的人做奴隶。主人说我答应你，但是你也要，我三个要求满足了，你也要心甘乐意的为我工作。他说我一定为你工作。主人答应他，有主人说：“那你为什么不回去看你父母亲呢？”他说：“主人啊，我要上船的时候，我就在想，万一我回到家乡看到我父母亲，又被你们白人拿了枪抓了我来的话，我以后还会遇到像你这样的主人吗？”他说：“宁愿放弃这样的机会，至少还可以以后带人家口信回去报平安。”你说那个黑奴聪不聪明啊？其实我们人生好像都在找一个真正的好主人，你找到了吗？你的事业是好主人吗？你的婚姻是好主人吗？你所要的一切是好主人吗？我们的神给我们自由，你要干嘛他给你自由，但是我们的主愿意成为我们的主人，就是看我们愿不愿意甘心乐意地成为他的仆人。我们去低头祷告。主真的孩子不会讲什么，但是当我愿意成为你的仆人，愿意尊你成为我生命的主宰的时候，我就开始了有一个完全崭新的人生。我可以不再随着世人的劳碌，劳劳碌碌到最后一切都归于虚空。主啊，愿主你施恩，当我们说要成为你的仆人，做你仆人的时候，主啊，我们是不是有这样的智慧？我们是不是想得通？其实我们人生又何尝不是寻寻觅觅在找一位好主人吗？主啊，愿你自己的爱，愿你自己的创造宇宙天地的大能，让我们看见我们还有什么比成为你的仆人更加的尊荣。我们还有什么可以成为你的仆人，你成为我们人生的主宰，让我们更有保障。主，我一点点的体会，今天在朋友们弟兄姊妹面前分享的时候，主你自己的话进到我们的心中。有的时候我们想做有名望的人的仆人，人家还不要我们呢，但是天地的主，只要我们有心成为你的仆人，你都接纳我们。主要把这样的心智，愿意成为你仆人的心智，赏给我们今天来到这里的每一个人。听你仆人这样祷告，奉主耶稣